在压力中越能平静，在忙碌中远远休闲，在失败中越能欢笑，在逼迫中越能屹立。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，在绝望中仍有盼望，在冷漠中仍有光环，在困境中仍有出路，在死亡中仍有生命。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，有福有福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。
弟兄姊妹，今天上午我们还是有柯学恩牧师在这里讲道，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要特别特别抱着伟强的爱心，同时慢慢的为上帝仆人祷告。我们现在请柯牧师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早上起来就很喜乐，觉得很快乐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。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所以我们求神恩待我们，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。昨天晚上和弟兄姊妹分享说，归回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归回什么？回到上帝的恩典里面来，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来，回到上帝的主权里面来，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。他是主，不是我是主，也不是你是主，是他是主，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。昨天晚上和弟兄姊妹分享，你还记得吗？两个很明显的对比，一个是在创世纪二十六章那里面讲到，我们昨天没有翻圣经，我想各位回去可以再看创世纪二十六章那里面讲到以撒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。以撒是一个学习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人。什么是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呢？就是顺服嘛，就是顺服，就是我照着神的吩咐去做，把主权交给主。以撒是一个让主在他的生命里面做主的人。所以以撒经验是什么？当时在基拉尔那个地方闹饥荒，大环境不好，闹饥荒，他却可以仍然在上帝的祝福当中。创世纪二十六章里面讲到说，大环境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基拉尔在闹饥荒，以撒却有百倍的收成。你看，环境不好，他却仍然在上帝的恩典里面。昨天我们读到另外一个人，是路德记里面的以利米勒。大环境很好，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叫做伯利恒。伯利恒，昨天我们讲伯利恒是什么意思？米仓啊。伯利恒是谷仓，是充满了丰富的地方。但是即使大环境这么好，一个人不在上帝的祝福里面，连伯利恒都会闹饥荒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走以撒的路，因为顺服就蒙福，因为顺服即使别人闹饥荒，他却仍然有百倍的收成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不是靠自己规划安排数算定规，结果好像以利米勒一样，就算在谷仓，在伯利恒，在谷仓里面，他却仍然闹饥荒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，即使 我们已经像以利米勒一样，在我的人生，在我的婚姻，在我的家庭，在我的工作，在我的许多的地方，我自己做主做了许久，以至于把很多的问题弄得一团糟。我们还是可以像拿俄米一样做一个决定，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回到神的恩典里面，不要像以利米勒一样一辈子不回头。拿俄米做一个重要的决定，归回到神的面前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昨天晚上最后祷告的时候，我觉得主给我一段经文，我们今天早上把这段经文背下来好不好？虽然很多年长的长辈，我们试试看来背好不好？箴言，请你跟我一起来读箴言。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没有关系，不会背。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鼓励你把它背起来。如果年长不会背，没有关系，记不下来没有关系，我们多念几遍，让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。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是宝贝。来，箴言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第五节一起来，请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这就是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来，这就是让主做主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什么？自己的聪明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看清楚一件事，人的聪明在上帝的眼中都算不得什么。常常我们的聪明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。昨天晚上圣灵特别有一个提醒，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愿意交给神，但是总有一两件你不愿意交，总有一两件抓在自己的手上。但是圣经的话说是把一切每一件的事交给神，然后呢，认定他，他必指引我们的路。昨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，圣灵有一个提醒，非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专心仰赖，我们不是认定他，我们一边求神一边还在靠自己，我们一边找神一边还在找人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经验。因为神说要专心仰赖，我很喜欢赖这个字啊。我看到我们中间很多这个长辈啊，白头发的这个奶奶们，我就想起我祖母。我小的时候是我祖母把我带大，我跟我祖母带，因为我爸爸妈妈都在外面工作，他们侍奉很重。我跟我祖母，我祖母很疼我。昨天跟你讲，我是老八嘛，最小的一个。那最小的，我老小的时候都跟着我祖母。那时候台湾在台湾那个时候很穷啊，那个时候很穷，大家都没有钱。我祖母常常带我到街上散步，还有一个老太太。带一个小孙子，我祖母还有点小脚，那他是那个年代，他如果现在如果在一百多岁了，他很爱主，他是个爱主的老姊妹，感谢主。他带我走，那路上走，我就一个小孩小小的，我就跟着他一起走。我们巷子口啊，有一个卖那个面包啊糖果的那个店，有那个卖那个店，小孩都贪吃，我特别爱吃。然后就每次经过那个店啊，只要走过那个地方啊，我就不会动了。我就站在那个店，就一直看着那个糖，我也不动，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。他就在我旁边就说，走了，没钱了，走了，不要看了啦，走了。我很聪明，我不要跟他吵，我也不跟他闹，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。他就在旁边说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你不走不走，我走了，我一个人走了。我知道他疼我，他不会走的。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，看到后来他太久了，他说我真的走了，我真的走了。哎，他就真的走了，他往前面走，他才走几步啊，我就做一件事，我就往地上一躺，我就赖在地上了。我一躺在地上了，他就没办法，他就跑回来说，起来了，地上那么凉，生病了，丢脸了，起来了起来了。我也不吵，我就躺着不管他，我就赖在地上不起来。他还讲，起来了，我不管你了，真的很难看，你会生病，你要你妈骂你。哇，讲讲讲讲讲很久，讲到最后我就不管，我就赖在那里，赖到最后他终于会说，好了，给你买了，我就起来了。这叫做赖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会赖，因为神叫我们赖他。哎， 这里讲的嘛，再读一遍好不好？再来读一遍，这是神的话耶，神要我们赖他耶，你知道吗？来，第三章第五节，一起来，再来，请你要专心怎么样？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一件事情是仰赖，一个是认定。如果我在那里，我祖母在那里，我一下跟我祖母要，旁边有个路人我也跟他要，要跟那老板也要，我祖母就不管我了，我说反正你有别人要，你找别人好了。但是不是，我就是认定他了，我说就是你，我奶奶，你就是要给我，就是要给我，就是要给我，我赖在地上，你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认定他，他就给我了。你知道我们对神也是这样，神喜欢我们这样，你知道我们天上的父他很疼爱我们的，但是你要认定他嘛，你不能又找他又去找别人。我常常 我自己这个人也是的，我爱动脑筋的人，就是做一件事情常常在那里跪在那里祷告，祷告祷告祷告，想着又赶快起来打个电话，祷告祷告祷告，又起来找一个什么人，祷告祷告，然后到最后神说你到底是找我还是找人啊？我常常都要到最后被逼的说，主啊，电话都拿起来才拨，主又说你又来了啊，挂掉挂掉，再来祷告。认定他，真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非常多的时候喜欢靠自己的聪明，靠自己聪明。圣经里面讲一句话，圣经里面说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唯有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什么是势力，什么是才能呢？才能是里面的，我这个人聪明，我的学问，我的知识，才能是我里面的。势力是什么呢？势力是我外面的，我的条件，我的家世，我的背景，我的关系，我的人脉，我认识谁。势力啊，你外面有条件，但是主说既不是靠外面的条件，也不是靠里面的条件，不是靠我里面有什么聪明学识经验，我的脑筋好，也不是靠我外面有什么关系，单单倚靠神。非常多的时候，所以主说不要靠自己的聪明，我们很容易靠自己的聪明，我动脑，我去找关系，我这个我那个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经验神成为我们的祝福，因为我们一边找神一边找人，一边靠神一边靠自己。什么时候你不再靠自己了，什么时候我不再靠我自己去东找西找了，我专心仰赖神了，什么时候你会经验主的恩典够你用的？求主恩待我们。我们再来读一遍这段经文好不好？试试看把它背下来。来，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一起来，请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在你什么样所行的事上，一切，每一件你管不了的，你管得了的，你想管的，你不想管，都交给神。有许多做父母亲，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，那个做爸爸的人，他就是儿子放不下，别的都可以教，这个放不下，但是这个放不下，这个就出事。求主恩待我们，看清楚一点，就是交给神，你交给神，一切的事都交给主，每一件事都交给主。我看到很多这个老奶奶在这里啊，我就特别亲。我刚跟她讲，我小的时候我祖母带我的，所以我特别喜欢白头发的老奶奶啊，我觉得我们很亲。我祖母就是这样，她是我们家第一个基督徒，我祖母是我们家第一个蒙召被神得到的，她很爱主。我小的时候看她每天早上很早很早她就起来，就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她一祷告祷告三四个小时，就在那里祷告。我有小的时候不懂嘛，我就跑去听听他到底祷告时，他怎么有这么多话好说啊？我就在祷告去听，哇，他就一个一个为他，为我爸爸，为他儿子祷告，为媳妇祷告，为女儿，我有个姑妈，为女儿祷告，为他的女婿，我姑爹，为他祷告，然后我为我大哥祷告，为我大哥那时候结婚了，我大嫂祷告，我大哥的女儿祷告，我二哥祷告，我三哥祷告，我祷告，然后我大姐祷告，二姐祷告，三姐祷告，四姐祷告，然后过他的那个我姑妈那边，他大外甥祷告，二外甥，他才一个一个，哦，每个都讲好细哦，很细啊，他的每一件事，哎，我那个大神主啊，我 那个大孙子啊，最近要考学校哈，你要帮他。他那个小女儿昨天流鼻水，你要帮你交给你啊。那个老二的那个孙子啊，那个昨天晚上啊，跟他妈妈讲话哈、啊、不礼貌，主啊，我交给你啊，我他每件事都交给主、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真的看见神祝福哎。他就觉得说，我做老奶奶，我也没念过书，我也帮不了他们的忙，但是我知道主能，在我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他真的大事小事每一件事情他就跟主讲，每一件事情跟主说，他说主啊，我昨天去买菜啊，那个人少找我5块，主啊交给你，这也交给主啊，他什么都交给主啊。可是我告诉你，真的他一样好处都不缺。很感谢他活到92岁，睡觉当中被主接走，你看多大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呢。谢谢主，我觉得他真是一生就是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把你所要的交托给主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怎么样认定他，就是他了，你不要又找他又找别人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自己的圣经把那个必圈起来，我自己每一次读圣经读到说主必怎么样，我就赶快圈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是信实的主，他说话算话，他说必与我们同在，就一定与我们同在，他绝对不会说话不算话的。他说他必指引我们的路，他就一定指引你的路。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你在面对你生命中间一些重要的决定，弟兄姊妹，非常多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的，我们看不清楚人生的路究竟会如何。我之前做新闻记者，做新闻主播，我就记得有一年呢，那年其实我已经离开电视台，但是因为我以前做新闻印象很深刻，95年那一年呢，95年那一年我们海峡两岸关系很紧张，所以你知道在台湾的时候就好多人就移民啊，大家都跑。为什么跑？因为觉得不安全嘛，就害怕，很多人就移民，都往哪里去移民？那时候最热门，在台湾那个时候最热门的一个移民的地方是加拿大，好多人都喜欢去加拿大。他说因为美国很好，但是美国有时候乱，像纽约啊什么蛮乱的，大家不喜欢去。澳洲很好，可是澳洲不喜欢我们，澳洲只喜欢白人，不喜欢我们这种黄种人，不喜欢我们，所以大家都往加拿大去。加拿大呢，环境又好，又安静，又干净，又生活又没有美国那么贵，什么大家都喜欢去，拼了命，很多人都挤啊，挤到加拿大去。那年的11月，就是现在这个时候，11月下旬、12月初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这一条新闻啊，在台湾的新闻好大一条新闻。有一天早上，有一个从台湾移民到加拿大，到温哥华那里去的一个商人，有一天早上起来，在温哥华那个地方拿枪，把他太太、把他儿子、把他女儿、把他岳母全部打死。哎呀，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那一年8月才移民过去的，你知道，他如果他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他说我如果知道我做决定到那边去，结果的是我的老婆、我的孩子、我的儿子、我的女儿、我的岳母统统被杀死，他一定不去嘛。他如果知道结果是这样，他一定不去嘛。问题是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不知道啊，他为什么去呢？因为他觉得原来的地方不安全，到那里比较安全，所以做了一个决定去那里。结果呢，现在已经2004，明年2005，10年过去了，原来的地方还在，他已经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真的不要靠自己的聪明，你的人生的路要交给神，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。你当时觉得这个最好，但是如果你不走在主的旨意里面，我们永远都会说早知道，早知道我就不去了，早知道我就不来了，早知道我就不这样做了，早知道我就不嫁给他了，早知道我就不换工作了，早知道我……问题是说你早就不知道嘛？可是我们不知道，主知道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让主替你决定呢？在你人生的路上交给他，他是全知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。归回，回到哪里？回到让主做你的主，回到让主做你生命里面的王，回到让他在我的人生里面掌权，把你人生的路交给他。来，一起再来读一遍，年轻的人应该把它背起来了，我们读了这么多遍，长辈们没关系，记不下没关系，多念几遍。 求神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。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一起来，请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谢谢主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我想弟兄姊妹可能有人要问说，上帝为什么这么强势，什么都得听他的？难道我不可以自己做我一点决定吗？为什么什么都要听他的呢？为什么我不可以自己管理我的人生呢？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管理我的人生呢？上帝是不是很极权？上帝是不是很凶？上帝是不是很霸道？不是，上帝要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，是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他比我们更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。你记得吗？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说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常常我们搞不清楚上帝为什么要我们走他的路，不要让我们自己乱走，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才是好的吗？他知道什么是好的，我们自己做决定常常乱搞，常常把事情弄得一团糟。我们以为很聪明，结果做的都是笨，最笨的决定。我们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，其实看不清楚。跟你分享一个见证，是我父亲讲给我听的。我父亲寇世远监督现十年了，他到主那里去。那他在的时候，他讲这个见证，我很感动。他讲说有一年呢，他到一个地方去讲道，开布道会，一个大，好像今天我到这里来开一个大的布道会，在台湾北部有一个地方叫基隆，到那里去开布道会。那里是个渔港，一天到晚下雨，渔港。那很难得那边人请他去布道，所以他去，他就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啊，说牧师啊，这个礼拜六要到哪里去，要到基隆那里去开布道会，大家要为这布道会祷告啊，大家就祷告。弟兄姊妹很爱主啊，我们教会也有很多长辈很爱主啊，就是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祷告。那为什么祷告呢？啊，为牧师祷告，为他有灵力，为他的体力，为邀请新人来，为这些弟兄姊妹可以带没有信主的这个家人来，为很多祷告。哎，大家就想到还有一件事要祷告，什么要祷告呢？要为天气祷告，因为下雨，那个地方老下雨嘛，一下雨很多人就不来了。一下雨连基督徒都不大来了，何况那个还没信主的都不来了吧，怎么办啊？还是大家祷告，天气要好，天气要好，天气要好，拼命祷告。那天早上一早起来，大家赶到教会，糟糕，天都是云乌云，看样子今天要下雨，怎么办？祷告啊，拼命祷告啊，说主耶稣啊，求你施恩啊，今天不能下雨，不能下雨，晚上要布道会啊。那一群人礼拜六，我们那里礼拜六那个礼拜六一堆人挤在教会里面啊，大家祷告，不要下雨，不要下雨，不要下雨。好，到了中午，哎呦，开始下雨了，怎么得了呢？怎么越祷告越下雨呢？啊，拼命祷告，拼命祷告，说主耶稣啊，中午下雨不要紧，中午下尽量下，到下午就不下了，到下午雨更大啊。糟糕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到了下午雨很大，说不要紧，主啊，下午晚上七点钟才开始，六点半大家出门，六点半就不下了，拼命祷告，主啊，六点半不要下，六点半不要下。到了六点半了，雨倾盆大雨都下来了。我想糟糕，六点半还下怎么办？哦，主不要紧，七点开始聚会，一到七点就不下了。哦，主啊，不下了，主啊，七点不下，七点不下。到了七点，下得更厉害啊。糟糕了，想说不要紧，前面还唱诗哦，再到八点一定不下，八点到了八点下得不得了啊，怎么办呢？你要到过了八点以后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，雨那么大，就祷告会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小了。然后后来喝水的就去喝水了，上厕所就去上厕所了，出去聊天的去聊天，没几个祷告，因为祷告了这么久神没听嘛，神怎么不听我们祷告呢？我们又不是为自己求，我们是为布道会求啊，希望有一个好天气。那越祷告雨越大，怎么会？不祷告还没那么大呢，越祷告雨越大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大家都灰心了，祷告了半天主也不听，怎么办呢？哎，那天晚上十点多，那牧师我父亲呢，他从基隆那边回来回家了，经过教堂，我们那时候住的离教堂很近，经过教堂，哎呦，那教堂里面还有灯，还有人在里面，哇，他就进去一看，哎呦，还有一些老姊妹老弟兄在里面，还没走，还没回家，因为都住在附近，还没回家。 哎呀，大家一看牧师回来了，心里还有一线希望，说不定台北下，基隆就没下啊。啊，就问牧师啊，怎么样？今天基隆有没有下雨啊？父亲说，下好大的雨啊。大家这下心都垂到谷底了，真的上帝没有听。我们祷告了这么久，一个礼拜的时间都祷告，今天一整天还禁食祷告，就没有用嘛，神没有听嘛。我父亲看弟兄姊妹那个表情很失望啊，也跟弟兄姊妹说，弟兄啊姊妹啊，你不懂啊，下雨才好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渔港啊，天气晴啊，通通出海去了，都去打鱼去了，因为他们都是晚上就出海啊，就出去了。他说就得下雨，不但要下雨，雨要大，大到船出不了海，都留下来了。你知道那一天晚上雨大得不得了，船不能出海，所以个个都留下来。他说在基隆谁怕下雨啊？他天天下雨嘛，他们不怕下雨的，一到下雨大家都留下来。他说那天晚上好像今天一样，会堂里面挤满了人呢、啊。他那个布道完，好多人信耶稣，说感谢主啊。那弟兄姊妹说啊，下雨好哦，刚才还跟主闹脾气呢。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跟主乱闹，我在想主在天上常常对我们说，孩子啊，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，你以为你很聪明啊，你觉得天气晴一定好，主说孩子你不懂啊。你知道弟兄姊妹，上帝为什么要我们把我们人生的路交给他，让他指引我们的路？因为他才看得清楚嘛。我们看不清楚啊，我们这个脑袋就这么大，我们还以为我们脑袋很聪明啊，全世界事情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懂，其实非常多的事我们根本看不清楚。从台北到基隆开车一个40分钟就到了，从我们昨天从杭州比还不如杭州到我们宁波呢，那么短一点的路我们就看不清楚了。我们人生里面都是这样，今天看明天看不清楚。上帝为什么要管理我们的人生？因为他知道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常常靠自己就做错误的决定，那个错误的决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我们是以前做新闻记者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我做广播在里面报新闻。那早上一早报新闻的时候，那段时间我在台湾一个最大一个广播电台叫中，那个时候叫中国广播公司，在那边我在那边报新闻。早上啊，我报6点到8点，这个时间就是大家开车上班的时间。我们那个节目里面很多人会打电话进来，什么呢？就问哪里有没有塞车啊，哪里有没有车祸啊，哪里有没有堵车，因为要上班大家都很赶、啊、来不及，常常都会塞车啊什么。他就问有没有。我坐在那个录音室广播电台录音室里面，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啊？我又没真没在马路上，我怎么知道？他们每个人都打电话进来，好多，一个早上可能几百通电话进来问说有没有塞车，这里有没有塞车，从台北到基隆有没有塞车，从台北到桃园有没有塞车，这到有没有，一直问。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们会回答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回答吗？我如果问我也看不见了，我在录音室里面，录音室都包得紧紧的，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我根本看不见外面。你不要说基隆了，我连我门口那个地方有没有塞车我都看不见。但是我们有一个方法，我们打电话给交通电台，我们有一个交通大队，台北有一个交通大队，他专门管交通的，那个交通大队，我们打电话给交通大队，交通大队也坐在办公室里，他也看不见，那他怎么知道呢？他们有一个方法，他们就开一架直升机啊，那个直升机就飞到上面去，飞到天上去，他从上面往下看都看见了，从上面往下看，哦，一看就明白了，这里塞车，哦，那里有塞车，这个地方堵车，那个地方车祸，那个地方有人在那个过走道，他通通看得清清楚楚，从上面往下看就看清楚了。我们都挤在那个路中间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些年轻人开车，你就知道，你如果开在高速公路上，然后突然那个车子不动了，塞在那里，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到底前面发生什么事？是有车祸吗？还是有雾啊？还是在修路？还是你不知道？ 可是他从上面往下看就看清楚了，我们的主就在上面，他往下看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也不知道哪里有没有塞车，我就打电话到上面去，我打电话到直升机，他们手上都有手，打电话就问他，他们就告诉我说，哦，这个地方塞车，那个地方塞车，这个地方不能走，那个地方不行。他不但看得清楚，而且他还做一件事，他告诉我们哪里有出路啊，这个地方塞车，你跟你告诉人家说，好，你赶快从哪里就弯出去，那个地方你隔一条街，那个地方就通路了就可以。他告诉你哪里有路。弟兄姊妹啊，你我的人生也需要常常打电话上去，打到主那里去。他不但告诉你为什么，我最近昨天讲的枯干憔悴软弱为什么，而且他告诉你你人生的出路在哪里。这里不是说吗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他让你知道我婚姻的路在哪里，我夫妻的关系的路在哪里，我儿女的路在哪里，我的事业的路在哪里，我这个人生一辈子往前走，我人生的路在哪里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求主恩待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来，这段信息要结束之前，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个好不好，再来读一遍这一段经文，箴言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读了这么多遍了，年轻弟兄怎么应该把它背起来了哈。来，三章第五节，一起来，请
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
弟兄姊妹，我再说为什么要认定他，不是上帝很凶，上帝很极权，上帝什么都得听他的，是因为他才知道什么对我们好。我们常常看不清楚，就好像那个祷告求天晴的人，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以为我求的是好的，但是真正的好只有主知道，因为他在上面，他看得清楚，他指引你的路。如果你正在一个困难里面，好像没有路，打电话上去，真的打电话上去，去跟主说，主在上面，这个电话永远是通的，你一打就通。我们打给人还常常打不通，你打给神永远是通的，他爱你，他要指引你人生的路。昨天和弟兄姊妹分享说归回，我们继续今天的信息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的仆人恭恭敬敬把今天这一堂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，主，我求你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。主啊，人的话没有力量，只有你的话才有能力。主啊，愿你今天在这个聚会当中把你的话解开，让我们这些人主耶稣生命里面就有光可以光照。主耶稣，把一个顺服的心摆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经验在今天这堂的聚会当中，你被高举起来就吸引人来归向你，你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兴起起来，仇敌就四散了。你在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兴起，仇敌就在我们里面四散了。所以我求你自己施恩向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得着你的话就好像得着食物一样就饱足了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我要请各位再看到路德记第一章，路德记第一章，昨天讲到拿俄米这一位老太太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这个重要的决定却改变这个家族。看到我们中间许多长辈，老弟兄老姊妹，亲爱的长辈，我也愿意跟你分享，你要成为你家族里面做重要决定的人。那个重要的决定不是工作啦，而是在神面前，你的祷告为你的家带来不一样，你的祷告求神施恩呢。我祖母是我们家，刚才跟你分享，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。我祖母一生很苦的，她是四川人，她是四川，她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饥荒，她的父亲过世，她从小很小就是孤儿，后来这个孤儿又被拐带啊，拐了，拐到从四川，人家把他骗了，骗出来，骗到福州，又被卖到福州，卖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做丫头。
后来又被另外一家买去做养女，然后再后来呢，又被我祖父买去做姨太太。我祖父那个时候是满清了，那是那个封建的时代。我祖父有四个老婆，我祖父是县太爷，还有四个老婆，没有小孩，一直没有生儿子，所以大太太没有生儿子，大太太的丫头给他做老二，还是没有生儿子。后来又娶了我祖母第三个，我祖母结婚11年之后才生我爸，没有生。那中间呢又娶了第四个，所以我祖父四个老婆都没有，只有我爸爸一个儿子。但是你知道我祖母一生很苦啊，从孤儿到给人家被拐带被拐被骗，然后被卖去做丫头，又去做养女，后来又给别人做小老婆做姨太太。她一生很苦，一直到我父亲生出来，我祖父四个老婆才一个儿子，哇，突然生了一个儿子出来，不得了，这下身份突然提高起来了。突然你知道那个封建时代就是这样，那个妇女好像都是靠以子为尊的，谁生了儿子不得了，哇，突然哇了不起。你看他从小苦啊，孤儿啊，养女啊，丫头啊，姨太太，不得了，现在生了一个儿子，突然了不起起来了。两年过两年好日子，两年我祖父就过世了，他又变寡妇。他20几岁就做寡妇啊，你知道他才10几岁就嫁给我祖父，到20几岁就做寡妇，还不到30岁就做寡妇。那一路到他92岁被主接去，他真是苦啊，孤儿寡妇都在他的身上，又是养女，又是丫头，又是姨太，他一生就是苦，非常苦。但是到了我父亲30几岁的时候，我父亲生病，生很重，那时候腹膜炎，生成病，那个整个肚子里面全烂，医生说没有救了。哎呀，我祖母说完了，我们中国人讲的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了，他讲完了，他拿一把剪刀坐在我父亲，那时医生已经不救了，抬回家来了，就坐在我父亲身体，他就说我等了，等什么时候我儿子断气，什么时候我就自杀了，没路了嘛，还活着干嘛呢，没有路了。那个时候那个旧式社会里面很苦的啊，觉得没有路了，我唯一的指望就是个儿子，现在儿子也没有了，怎么办？他拿一个字一直哭，他说他到处磕头，磕头磕到他整个这个额头都紫，都淤血，都紫色的，都紫了，还是病不好，没指望，拿一把剪刀坐在那里。那窗户外边矮矮的那个窗户，有一个小女孩走过去，一个小女孩，那小女孩才6、7岁，一个小女孩走过去啊，哎，就看到屋子里面一个老太太一直哭一直哭，手上拿一把剪刀。她心里想，糟，这老太太，一小女孩啊，真的感谢主，这小女孩很小，6、7，她就跑进来就说，奶奶奶奶，你不要死，你不要死啊，你信耶稣，耶稣救你，就一句话。哎，一个小女孩6、7岁的小女孩跟她说，你信耶稣了，耶稣救你，就这一句话，谢谢主啊。他没有指望了嘛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耶稣啊，他就想管他，只要有人能够救我，只要有人救谁我都信。他生气你的，他拜什么都拜，拜了半死的没有用嘛，头都磕成紫了还没有用啊，一生气，家里面那个时候家里都有那个偶像了嘛，啊，噼里啪自己就给拆了，他一生就给拆了，就是耶稣，谢谢主，他信耶稣，主真是奇妙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，我父亲好起来了。医生说没有，觉得好起来，那时候还30几，我父亲到70几岁才过世，才被主接去，他就去，你看他一个老太太啊，一个字都不认得，不认得的老太太，他就开始去信，他就很诚心啊，他就很诚，他就说，他就跟主说，主啊，我不认识字，我不会读圣经，怎么办呢？他说我学。他60几岁信主啊，60几岁才开始学认字，哎，他一个字一个字认，他怎么认你知道？他好讲，他我们家不是跟你讲，我们8个孙儿孙女，他就一个一个字认，你问多了人家会烦嘛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一个一个问，他从创世纪1章1节开始，第一个字，这个字起初神创造的那个起，他就问老大，来这个字念什么？跟奶奶讲啊，这个字念起，好，他就跑找老二，来第二个字念什么？念出啊，第三个字问了，他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认呢。我小的时候他已经70几岁了，我小的时候他整本圣经都能读了，你知道很奇妙，他不会读别的，你叫他读报纸他不会，你读普通的小说书他不会，读圣经每个字都认得，很奇妙。他就是每天祷告祷告祷告，他带我们家5代5代都在主里面，
从他开始五代，每一代他，我父亲啊说什么都不信的，他不信的，他，我父亲是知识分子，他觉得他很有学，我父亲很有学问的，他非常有学问，他是后来 在大学教书，他很有学问的，他不信的，我祖母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话，有一天我父亲真的就信了，不可思议的，我父亲竟然就信了。我父亲说他一辈子，他没信主之前呢，天天去找基督徒辩论的，他专门去跟人家辩的，然后他又很有学问，那个基督徒都辩不过他，没有一个辩得过他，他很会辩辩辩辩辩，这一天到晚找基督徒辩论的人竟然后来做牧师啊。你知道怎么来的？我祖母祷告来的。真的，我们中间很多长辈们，祖母们祖父们，上帝给你一个恩典，你为你的家人祷告，主一定听的。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哈拿，哈拿为他的儿子祷告，以至于他的儿子撒母耳成为神所重用。谢谢主，在神的手里面都会改变。谢谢主，我父亲后来他就一个儿子做传道人，我父亲四个儿子，我们现在四个都做传道人，我们下一代里面现在又有三个做传道人了。求神的恩待恩典，真是恩典。我常常觉得我们都不配啊，很软弱，常常都糟糕的一塌糊涂，但是谢谢主，我相信主纪念我们家那位老太太，我的祖母，她爱主，她就做这两件事，读圣经祷告，读圣经祷告，读圣经祷告。她说我没有办法，我也没办法教我爸爸念书，我祖母一点帮不了嘛，她不认得字嘛，我爸爸得要靠自己读书，我们这些孙儿孙女，我们念这个念那个，他都帮不了忙，我们的事业他也帮不了忙，工作帮不了忙，他就是为我们祷告，他的祷告带出一个在神恩典里面的家庭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特别在这堂看到好多长辈在我们中间，你每一天认真的为你的子子孙孙一个一个提名祷告，在你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告诉你，其实你说我们家四个兄弟，我们四个兄弟说现在都在传福音，哇，都在做传道人，啊，很感谢主。我们四个都出问题，四个都，你说我们没有啊？我说这两天在杭州跟他们神学院里面学生讲，我的二哥，我二哥现在全世界做长老。我二哥，你知道我二哥在念书的时候，他书念得很好，他非常会念书，他脾气坏得不得了，坏到一个地步，我二哥拿刀杀我大哥。我爸爸是牧师，牧师的儿子出这种事丢不丢脸啊？牧师的两个儿子吵架到老二拿刀杀我大哥，是到现在手上一个好大的疤，被我二哥杀了。他脾气坏到这种地步，坏到这样的地步的人，神一样把他带回来。他后来念书念得很好，他在美国做那个太空总署里面那个华人，做到最顶尖，他地位很高，做得很好。有一天他到黄山去，那里在黄山一个教会，在安徽黄山一个教会里面，他圣经很读，圣读得很好，所以他很会讲道。他讲道的时候，神感动他说，你出来全世界侍奉。他还差半年多就退休了，他退休啊，在美国那个地方，他退休可以拿到的退休金呢，大概可以拿，他们开玩笑说那是天文数字，因为他的位置很高，可以拿很多钱呢。他回去半年都不等，马上辞职，他退休金不要了，出来侍奉神。他现在在美国那边做在华人，在美国的我们中国人中间做传道人，神恩待他。哇，你说哇，你看他好爱主啊，你看他退休金那么多的钱都不要，跑出来侍奉主。但是你知道他以前怎么样？以前是个杀人的人啊。但是我祖母为他祷告，你闹到这样，孙子都杀了人了，还是杀自己的孙子，但是谢谢主，一样会改变。我大哥在事业上曾经有很深的低潮，我小哥哥非常会讲道，我小哥哥神用他，他在神学里面，我小哥哥婚姻出事，昨天跟你讲，我自己感情出没有一个好的，我告诉你，在肉体之中一无良善。我小哥哥婚姻出问题，我二哥杀过人，我大哥事业出，我自己交朋友，每一个都是这样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家老太太跪在地上，一个个祷告，一个祷告，一个祷告，浪子一个一个都回来了。求主施恩，弟兄姊妹，我跟你分享这个是对长辈们说，你要有盼望，你要有盼望，在你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主能够一个一个带回来，一个一个带回来，归回，这个归回是神做的，你知道吗？
不是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自己归回，如果不是神感动拿俄米，拿俄米也不会归回的。但是神能，神做奇妙的工作。我每一次想到我们这个家族，因为很多人讲说啊，跟我妈妈讲说，老师母啊，真是，我妈妈现在85岁了，说老师母啊，你真是哦，你看你带四个儿子现在都服侍你，真是很会带。我妈每次都偷笑，你不知道我四个儿子走过什么路啊，以前我儿子还杀过人呢、啊，我儿子闹离婚呢、啊，我儿子这个我儿子那个，但是谢谢主，个个都是浪子，但是在祷告里面个个都回来。我祖母是祷告的人，我再说我们中间很多长辈你是祷告的人，求主把祷告的恩膏给你，你每次祷告要有盼望，你说主啊，我的儿子变成这样，我的女儿变成这样，我的女婿出事了，我的孙子，我的外孙，不要紧，你不能，神能，你不放弃，你不停止的祷告，神总有一天要做工的，总有一天神会把他们带回到神的恩典里面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，说你们求就必得着，你求神一定听，但是你要持续不断的祷告。昨天和弟兄姊妹讲，拿俄米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这个决定是归回，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来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说，归回带出什么结果呢？回到神的面前来，有两件事情要恢复，一件上午跟你分享，一件晚上跟你分享。这个归回要带出两件事，第一，归回会带出你跟人的关系会调整，第二，你跟神的关系要调整。拿俄米归回，拿俄米带出一个很特别的关系，请你跟我一起来读，我们从第九节，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，好吧，我们从前面点，从第八节开始读，第八节一直读到，我们从这段时一直读到13节，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三节。我看到我们中间许多老姊妹，亲爱的长辈，你来看看这个老太太，她在神的恩典当中怎么样蒙恩。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一直读到第13节，一起来，请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，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，他们就放声而哭说，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。拿俄米说，我女儿们呐、啊，回去吧，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我女儿们呐、啊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。即或说我还有指望，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，你们岂能等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我女儿们呐、啊，不要这样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们。这是一个婆婆跟她的媳妇说话。归回，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神要我们面对的是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昨天晚上你站起来祷告说，主带我回到你的面前，今天早上主提醒你，你要去调整你跟你周围人的关系，回到神面前来，你要靠着主的恩典去调整你跟你周围人的关系。这里面拿俄米这个老太太在这段话里面三次说，我媳妇啊，是吗？她说什么？我女儿啊。媳妇跟女儿不一样啊，但是谢谢主，这是一个爱的关系，这个爱的关系以至于他把媳妇当作自己女儿一样，他说我女儿啊。你知道媳妇啊，在英文里面媳妇是在法律下的女儿，英文里面啊，媳妇是什么？是 daughter-in-law， 在法律下面你算作我的女儿。我的太太昨天跟大家讲说，我太太是我父母亲帮我挑的，所以我太太跟我父母亲感情非常好，他们感情非常好。我那时候我父母亲在美国，我太太也在美国，我在台湾工作，所以她是我爸爸在美国教会里面的一个姊妹，她帮我挑的，她说、哎、这个好挑。 那他们感情非常好啊。那我结婚以后，我父亲很严肃的，他们那一代的长辈都很严肃的，我们跟他讲话都是要立正的站好。我父亲很严肃，我每个礼拜一定打一个长途电话到美国去跟他们报平安，然后跟他报告一下家里有什么事，教会有什么事，跟他讲。我每次跟他打电话，我爸都说，小人跟我打电话好像报告公事一样，第一点，第二点，第三点，第四点，报告讲，好，都讲完了，好，请你指示。好啊，第一点我讲完了，他就说好，那你这个怎么办？第二点他怎么办？第三点怎么办？讲完了，好，讲完了呢，我太太就接过去了。我太太那边，因为我们家里两个电话，我们两个都各拿一个，他就在另外一头就开始，他就换他跟我爸妈讲话。他在那边一叫说爸爸，他一叫吧，我爸爸连声音都变了，哎，就变了。七妹啊，刚跟我讲的是，哎，一二三，哎，七妹变了，我就想，我到底是儿子还是女婿啊？是不是他跟我媳妇儿更亲啊？他们真的很亲，哇，他们两个聊天讲得好快乐，我就在旁边听说，怪了，他不是我爸吗？他怎么跟我讲话都没了？哇，他们感情很好，真的，我爸爸常常讲，就我们要结婚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跟我太太讲说，他说，七妹啊，你不是我的媳妇儿，不是 daughter in law， 不是我法律下的女儿，你是我的 daughter in love， 爱里面的女儿。你不是我亲生的女儿，但是我在爱里面的女儿。那我父母亲跟他们感情真的好，这是上帝给我一个恩典的，所以我们家没有婆媳问题。我爸妈很疼我的家，我觉得他疼他比疼我还多。那我父亲过世的时候，我接到电话，我飞到美国去奔丧，主把他接去的时候，你知道一路上我们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啊，我太太哭十几个小时，她真的是比女儿还贴心还亲啊，她一路哭啊十几个小时，我做儿子都没有哭那么久，她哭一路哭十几个小时，哭过去眼睛都肿，他们感情很好。我父亲生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齐梅我们还没结婚，我们那时候还不是他还不是媳妇儿哦，我们那时候只是订婚了，他回台湾来，他休假，他在美国教书，我太太在美国是做教书的，他在美国教书，只有几天的假，一个礼拜的假，他回台湾，那时候我们还在谈恋爱嘛，你知道谈恋爱的人在一起的时间多宝贝，尤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，我在台湾，他在美国，只有一个礼拜七天的时间，飞一天，回去又要飞一天，中间只有五天可以见面，哇，谈恋爱的时候多宝贝这个时间，他回来第二天呢。我们才刚刚见面，美国就打一个长途电话来说，我爸爸那个时候生病，说我爸爸心脏病发了，住到医院里面去。哎呀，糟糕！我们几个在台湾的兄弟姊妹，要不就是签证没有出来，要不就是什么护照过去，我们都不能去。糟糕了，我们想要赶过去。我爸爸病了，我妈妈不会讲英文，在美国那个地方怎么办呢？我们要赶过去，手续都来不及办。我太太说她回去。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他的，他就说他回去，他说他回去，他才来一天呢，休假飞了十几个小时飞来，才一天，第二天就又赶回，又直接又飞回去了，马上买票飞回去。他说我回去陪，我说谢谢你，那时候我们还，我在想，那时候我们可能连订婚都还没有，还在谈恋爱。哇，我说谢谢你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寇少恩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为你做的，因为我爱你，我爱我们的牧师，他就飞回去。所以我觉得那真是一个恩典啊。